好，弟兄姊妹，若是你的邻居哈、啊，给你来介绍说，在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个餐馆，那里面的厨师呢是整个湾区最好的厨师，里面的价格也是当地最便宜的，那里面的装修呢也是最一流的。我问大家，你会不会去品尝一下？会的哈。那我再说大一点，如果在附近开了一个康养中心呢、啊？里面的医疗都是一流的，里面的住吃都是免费，让你可以体验一个礼拜，你会不会报名去看一下？哇，那肯定是排着长长的队啊，都挤破头了要去。这些都是假设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，有一个真实的地方，它也是免费的，可以让我们去，比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方都好的无比，就是天堂。大家想不想去？你看基督徒哈，就有一个纠结哈，天堂好不好？很好，愿不愿意去？现在不愿意啊，等等再说。那里真的是好，因为去的人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回来啊。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:39-43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笑他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耶稣被钉的时候呢，有三个十字架，他在中间，一边一个强盗，这三个呢在十字架上面都有讲话，同样的十字架，但他们对十字架的反应却各不相同，所以我就用他们三个人的讲话来跟大家看这十字架是如何面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那个没有悔改的强盗，在世界人的眼中那是羞辱的，那是讥讽的，那是死亡的。那第二个呢，那个强盗他悔改，他是与耶稣同钉的十字架，他是罪人的悔改与祈祷。那第三个呢，是耶稣所钉的十字架，他是舍己的十字架，他是天父的乐园与同在。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啊，但耶稣的死是和任何其他人的死都不一样的。世人的死呢，是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那这个罪呢，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耶稣是无罪的，他的死是和我们有关，是在代替我们成为那代罪的羔羊。那我下面先用三句话来解释一下，就是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，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这三句话我们理解了，就明白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。那第一句话呢，就是亚当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成为罪人。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认为公不公平？凭什么呀？亚当犯罪怎么算在我的头上？我们都会认为不公平啊。圣经上说，因一人犯了罪，众人都成为罪人。所以我们称为罪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做了多么坏的事情，因为大卫说我还未出母腹，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罪人，他就是在罪孽里生的。这个罪是因为亚当当时违背神，那我们成为罪人都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。我们说不公平也没有办法，除非你说我不是亚当的后裔，谁可以举手说我不是亚当的后裔？不会的。好，那第二句话呢，就是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的身上，他成为代罪的羔羊。这很重要的一个词，归算，这是出于神的恩典。那我问大家，这第二句话公不公平呢？那凭什么我的罪就要归在他的身上呢？而且是白白的归算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等到了天堂的门口，别人控告说他是个罪人，当年偷盗，当年撒谎，甚至都杀人，但耶稣说他所做的一切的罪都归在了我的身上，我来偿还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来替他死， 我问大家，这个是不是恩典？这样的恩典还不算，还有更大的恩典。不是说我们的罪他归算完了就结束了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我把我所有的义也都归算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到了天父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什么都没做。但耶稣说，我从来没有撒过谎，这个义归在他的身上。我看到穷人就怜悯他，我把这个怜悯的义也归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的身上写着我的名字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就这么，当第一句话我们认为自己吃亏的时候，认为自己不公平的时候，这三句话你算一下，我问大家，你是赚了还是赔了？我再问大家，你是赚了还是赔了？还没算清吗？如果你没算清的话，一定要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，重新要补习一下啊。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酷刑啊是非常残忍的，那对于耶稣来讲，他最残酷的，他其实不是身体的疼痛，不是身体的伤害，最残酷的是对他的羞辱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士可杀不可辱啊！你打我，你骂我都可以，但你不能侮辱我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是被犹太人诬告的。那个巡抚比拉多亲自审问他，并且他有三次在众人面前宣告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应该把他给放了。但是怎么样，众人被蛊惑，都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圣经上怎么说？是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本应该是被无罪释放的，但结果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给他的罪名是以色列的王，神的儿子，因为这也是耶稣自己承认的。那在这之后，耶稣被交给兵丁，然后被鞭打，被凌辱，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说耶稣的凌辱是超过常人的呢？这里我想跟大家停留一下，好好思想一下。当耶稣被交给罗马兵丁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反应？我想他们应该是很稀奇的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处决的这位是谁呀？犹太人的王啊，这可能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当时啊，以至于罗马兵丁，当时全营的人，全营都聚集过来，要看一下这个王到底是怎样的王。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位王，这位耶稣啊，没有一兵一卒啊，没有打过任何一场仗，也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城池的时候，在这群罗马兵丁的眼里，这个耶稣是谁？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，或者是看他就是一个疯子。这群职业的军人，他们是没有任何怜悯的，甚至他们都没有公义，明明看到这一位，怎么可能造反呢？但他们没有说这是不是判决是一个错误，反而他们更被刺激，反而他们在玩弄嘲笑这位君王。他们应该好久没有这么兴奋，没有这么热闹过的，全营的人都聚集过来，哎，他自己说自己是个王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就好好配合他一下，配合一下这个疯子，让他表演到底。王需要什么？需要王冠吗？哎，耶稣，你的王冠在哪里？他们就用荆棘编成一个冠冕，重重的扎在耶稣的头上，那是扎在他的肉里。好，这是你的冠冕。王还需要什么？需要袍子。他们就找了一个朱红色或者紫色的袍子给耶稣披上。哎呀，王啊，这是你的袍子。王还需要什么？需要权杖啊。他们扯一根芦苇，把耶稣的右手拿过来放在他的手里，让他抓住。然后这群兵丁跑到耶稣的前面，假惺惺的跪下来，在那地方拜他，说，哎呀，恭喜啊，犹太人的王。然后他们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，打他，拿耶稣手里的苇子去打他的头，然后戏弄完了，给他脱了袍子，带他出去钉十字架。好，即使耶稣被带到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的凌辱，这样的嘲讽， 仍然没有停止。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，虽然这也是应验了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为犯人祷告。但估计这也是罗马兵丁刻意安排在羞辱耶稣。你不是王吗？王应该是在中间嘛，给你一边一个囚犯好来辅佐你。那在现场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百姓、官府、兵丁，甚至那个囚犯怎么面对耶稣。百姓远远的站着观看，他们在一同起哄，他们在一同呼喊，官府在耻笑他，兵丁在戏弄他。最让我们想不通的是，甚至连同定的两个强盗也都在侮辱耶稣。那个讥笑我们更可以把它看为就是辱骂、嘲讽、仇恨，是有传染力的。强盗在十字架上已经很痛苦了，他被挂在那里其实也是被众人嘲笑的对象，但他们仍然用尽他们生命最后的力气来骂耶稣。很难想象。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连犹大临死之前都承认耶稣是个义人。但这两个强盗，你可见他们的人品，可见他们已经坏到极处。在罗马，在马太福音说到辱骂耶稣的是两个人，因为他说那个强盗是个复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辱骂耶稣的人他们的逻辑啊，他说他若是基督，他若是神的儿子，他若是犹太人的王，他若是，哎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呀。我问他这口气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似曾相识，当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，那个魔鬼试探耶稣就是这样讲，哎，你若是基督可以吩咐用石头变成饼，你若是基督可以从殿上跳下来，摔不死你，神用使者拖住你的脚，你若是。所以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人们看他的都是羞辱，都是失败。人们都喜欢什么？人们都喜欢能够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的强者。想让我相信你，你再给我个证据吗？我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有过这样的试探？哎呀，耶稣啊，我是很想相信你，但是我的理性我就说不过我自己啊，你再给我一个证据吗？你若是神，你若是我的救主，那就怎么样，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再给我创造一个奇迹嘛，再让我的生命当中经历一个神迹，你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啊，我就信你啊。请问大家，若当时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们就信了吗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当时我也在场，耶稣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我是不是就信了？有人说，如果我是耶稣的话，我真的就会跳下来，跳下来之后每个人扇他两个耳光，然后我再跳上去，真的那些人气死了。耶稣如果真的跳下来，如果你我也在场，是否就会真的信？我敢肯定不会的。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绝对？因为再过三天耶稣就会行一个比从十字架上下来更大的神迹，是什么？死里复活。而且这个神迹耶稣早就提前告诉了大家，第三日我要从死里复活。祭司长们知不知道？他们也是知道的。他们信吗？他们不信。而且他们还特意安排兵丁来把守耶稣的坟墓。但是当兵丁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亲眼见到，然后跑过去告诉祭司长们说，不得了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我问大家，这么好的见证，祭司们信了吗？没有。他们拿钱给兵丁堵住他们的口，不可以说耶稣复活，我拿钱给你们，你们要出去编造一个谎言，说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给偷走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这个谎言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流传下来。所以今天啊，当我们还在怀疑，还在不相信耶稣复活的真实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被祭司长的谎言所欺骗的。他们说我们要看一个神迹，但神说我已经道成肉身显在你的眼前， 你都不认得，你又如何能够认得了神迹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不是因为没有神迹，不是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不符合我的逻辑，不符合科学，我无法用科学去印证，而是我们需要改变对十字架的认知。这些人被世界那些错误的观点所影响，那些错误的人生观所蒙蔽，他们认为什么？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好人，是不应该上十字架的。十字架上面钉的人都是失败的，都是羞辱的，都是罪犯。耶稣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说你是神所喜悦的，好，神喜悦的人怎么会挂在十字架上呢？所以你是被咒诅的。这是约伯他那几个悲惨的朋友的人生哲学。哎，约伯啊，你若是好人，你若是义人，怎么受这么大的苦呢？所以结论就是你一定有罪。面对人们的凌辱，面对人们的讥讽，耶稣不是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或者跟他们争辩自己是谁，耶稣反而这样讲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代求。世人用辱骂来对耶稣，耶稣却用恩典和爱对这个世界。这就是仇恨和宽恕之间巨大的反差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多想一点点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代求呢？连钉十字架那个强盗都是充满着仇恨，都是充满着冤屈，充满着愤恨，但耶稣这个时候竟然代求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在这些地上的人，他们沉浸在这些辱骂中的人们，沉浸在这些讥讽中的人们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犯了多么大的罪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多么大的危险当中，因为他们在亵渎神的圣者。耶稣的代求是因为那时有一大看不见的千万的天使，在十字架上方的天使已经愤怒到极点，面对他们所爱的圣子，面对他们所爱的圣子被凌辱，他们已经怒不可遏。天使长米迦勒如果在场的话，天父只要你点一下头，我马上可以下去让这些仇敌碎尸万段。耶稣，虽然你只是挂在十字架上，但作为圣子的耶稣，你只要给我一个眼神，千万的天使会突然显现在耶稣的周围，灭尽他的仇敌。耶稣的祷告，他没有求他的天父现在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灭绝仇敌，耶稣的祷告反而是虽然自己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仍然为别人着想。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赦免。当所有人还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闹剧中的时候，他们在讽刺，他们在认为自己得胜的时候，看到耶稣快要咽气，他们认为自己得胜的时候，这里突然有一个人却头脑清醒，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这一位突然头脑瞬间清醒。这是谁？其中的一个强盗。另外一个强盗依然还讥讽耶稣，哎，你不是基督吗？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这是一种嘲讽辱骂的口气，但另外一个人却应声责备他说，哎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怕神是什么？ Fear God 是什么？敬畏。你还不敬畏神吗？这个人的转变是从敬畏神开始。可想而知，他作为一个强盗，他以前一定是不怕神的，否则他就不会做强盗了。我相信他当听到耶稣那样赦免的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内心被冲击到了，他突然转变了。这是一位怎样的耶稣？这是一位怎样的挂在十字架上的人？刚刚他还在辱骂耶稣，但此时他的内心突然有了惊奇的转变，他开始害怕神了。 这是他一生当中最敬畏神的时刻。他此时的惧怕不再是罗马兵丁的刑罚，不再是十字架上的痛苦，不再是那个十字架的刑具，他此时的惧怕竟然是神的审判。所以他说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他的话里面我们来看他对耶稣的认识，以至于哈，为什么最后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。以前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很是不服气，哇，这个强盗太便宜他了，那怎么耶稣就把他给带上去了，这么荣耀的时刻带着这样的一个强盗。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强盗所讲的话，我们真的会看到他里面那个真实的悔改。他说还不怕神吗？他是开始敬畏神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我想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他在十字架上还在辱骂，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处处都太不顺了，都是这个社会亏欠我，都是这个罗马把我害了。我从小也想当好人，但是我是无奈做了强盗。所以他对自己的人生他是充满着不平的，但这个时候他竟然对自己说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应该的。我估计连他钉十字架的前面那几刻他都在呼喊他是不应该的。然后他竟然认识到耶稣的无罪，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所有在下面的人都说耶稣是个罪人，罗马的兵丁都说他是一个叛徒，是要来叛国的人，但他竟然在这里唯一一个看到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而且他也求告主名啊，他说耶稣啊。因为耶稣是什么意思？在希伯来话当中耶稣是什么？耶和华的拯救。圣经上也说凡求告主名的人怎么样？必然得救。我问大家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得救你会求谁呀？求一个快要死的耶稣吗？如果我现在已经在病床当中快要 离世，然后我旁边那个病床跟我也差不多，他呼吸都困难，我想蒙拯救，我想我会叫他吗？我会喊护士，我会喊医生啊，我怎么会喊他呢？如果他要得救的话，他喊谁啊？他应该去喊兵丁啊，他应该喊比拉多呀，他应该喊大祭司长啊，求你救我呀。但那个时候他喊的是耶稣，是比他还虚弱的一个人，是已经快要死的一个在众人眼中的囚犯，你相信他能救你吗？但他竟然喊耶稣你救我，而且他相信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。因为他说到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所有人看到耶稣快死了，谁能认定耶稣那个时候还能得一个国呢？你是一个国王吗？你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还能得一个国降临吗？哇，你知道这个强盗竟然有这样的眼光哎！那最后他说求你纪念我，他相信耶稣有拯救罪人的能力和慈悲。耶稣即使有能力，他愿意救我这个罪人吗？他这个囚犯绝对相信大祭司长想救他都不会救他的。为什么？罪孽太大了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的，你自己就死路一条了，谁能救得了？但是这个强盗竟然说耶稣你纪念我，你让我与你这个国度有份。他相信耶稣不光有这个救的能力，也有救的这个慈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我强加解释，你去列出来看一下，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嫉妒这个强盗。哎呀，这样的人也能上天堂，在他最后一刻就突然就上了跟耶稣同在了，太便宜了吧。所以所有人看耶稣都是摇头，他是最失败的，他是死亡的。所有人看耶稣那个头上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怎么能会像一个国王呢？在十字架上马上就要咽气的耶稣，谁还会再去求他呢？连你自己的命都不能自保，你能救我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每次来到教会所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主， 求他来帮助我们。这位强盗，他看到的耶稣是一个荣耀的国度的降临，他对耶稣的认识非常非常的精准。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，谈到那个国度的降临呢，是只有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才能够完成的，是只有神所应许那个大卫的后裔才能够做到的。但岂不知啊，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2000多年前亚伯拉罕所尊崇所盼望的，这位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就是1000年前大卫一生所颂赞所盼望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强盗所求的，他不是眼前，他不是求耶稣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脱离痛苦，他所求的是盼望一个弥赛亚的国度，使自己与这个国度有份。按照世人的眼光，当时我们在十字架下面看这个强盗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他信靠的耶稣没有经历任何的神迹，他的疼痛没有任何的减少，以至于他临死的时候他的腿都是被打断的。但是当他在信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永恒的天堂。在强盗的信仰里面，死亡已经不是他的终点，他有一个弥赛亚的国度。所以耶稣对他讲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。在新约当中，乐园这个词出现3次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概念，这不是一个心灵寄托，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。保罗见证说，他曾经被提到3层天，进入到神的乐园，听到那隐秘的话语，是人所不能说的。在启示录，耶稣也亲自讲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是一个你可以摸到，可以居住，可以享受到的真实的地方。当亚当犯罪，人类被赶出伊甸的乐园，而如今因着耶稣的舍命，重新我们打开了天父乐园的大门。耶稣对强盗的回答真的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，这真的是太让人难以置信。所以耶稣他这样讲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。哇，耶稣真的太伟大，他没有说哈，你刚刚还在骂我，你刚刚还在咒诅我，你想让我带你上天堂，不可能，地狱对你最合适，咱就拜拜了。一个最最标准下地狱的人却上了天堂，啊，真的何等奇妙。有一个先生啊，他非常有钱，他临去世之前啊，他跟他的太太讲，你到银行把我的钱全部取出来，装在一个大袋子里，放在我这个卧室上面的阁楼上。然后他太太问，为什么呀？他说，因为啊，我去世之后，我的灵魂往上升去天堂，会路过阁楼，我顺带把钱给带着。哇，他太太讲说，亲爱的，去天堂不用钱的，你不用带。然后这位先生说，哎呀，也未必啊，带着总比不带更保险。好，所以他太太就照办了。不久呢，这个先生去世，然后他太太把他的葬礼料理完，哎，想到我在阁楼还给他放的钱呢，我要上去看一下。所以他跑到阁楼去看的时候，钱袋子还在那里，然后呢打开一看，钱一分也没少。哇，这个太太拿着钱袋子就苦笑一声说，哎呀，亲爱的，看来我们是放错地方了，应该把这个钱呢放在地下室里，因为他往下走，所以我们有经验啊，到时候楼上楼下都放了。想到得救啊，我始终有一幅的图画，就是他的脚是已经落在地狱里了，他的脚是已经触摸到了个地狱的烈火，但却被耶稣的救恩给拯救，反而成为了与主同进乐园的人。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墓碑上刻一个十字架，不是因为我们用的棺材上面有十字架的记号， 不是因为我们哪一个外在的标记，乃是我们内在与耶稣有生命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是从哪里得救？如果我们得救是从苹果14换到苹果15，这叫得救吗？这不叫得救。得救是从死亡里，是从地狱的烈火里得救。所以我们更多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，相信耶稣不是换一款 iPhone， 不是从老房子里搬到一个新房子，而是从地狱的火里被拯救。我问大家，房子着火了，我的孩子在里面，我会怎么做？我会喊着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呢，你好好选择，选择清楚了再出来。不会啊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都会冲进去把他给抱出来。他会说，火没那么大，没问题，我在里面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游戏还没有打完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他再有选择，因为得救是从地狱的火里把他拯救出来。耶稣说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为我们的孩子的信仰好好的守望。我劝勉大家，我们对于孩子有两个聚会我们永远不要妥协，除非你生病，除非你无法进行，你再累也带着孩子来参加主日礼拜，你再忙也不要停止你家里的家庭祭坛。你不见得每个礼拜都有，你可以最少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你要进行。我们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不是金钱，不是美国的文化，而是我们信仰的传承。他们的信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，因为天堂是真实的，乐园是真实的，地狱的火也是真实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，看到得救是从火里拯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没有来聚会的人，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信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为他焦急，就会为他祷告。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服侍，每个主日我们来之前为我的同伴发一个信息，邀请他参加主日聚会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。不要怕他烦，因为等到他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感谢你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的。所以想到乐园这一幕，想到他们进乐园这幅情景，所以让我再稍微延伸一点来讲。当天父来迎接那个做成救赎大功的圣子回到天堂的时候，你想象一下那一幕有多么隆重。当迎接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怎么说？等一下，我还带来一位，就是可以强盗，他跟我一同进来，因为他今日要和我同在乐园。估计当时所有的欢呼的天使都会诧异，他们仔细一看，哎，耶稣啊，这不就是那个骂你的强盗吗？他这样的人你也把他带来。请问大家，天父如果看到这位强盗，他是什么反应？耶稣也说啊，圣经上说耶稣把相信他的人看为是自己的心腹。假如我的儿子带着他的另外一半来到我家里，他说，老爸，我迎娶他。哦，我一看他是做什么的，他的职业是强盗。我问大家，我要不要？哇，你找了个强盗回家。哎，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认为这个很重要。天父如何面对这个强盗，和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。是耶稣说服了天父来接纳这位强盗吗？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，可能我们就无法去体会那个天父的爱。当耶稣把强盗带到天父面前的时候，天父不是诧异，而是欢喜。阿们。因为这一幕耶稣早就提前跟我们讲过了，而且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。耶稣说，当我们回到天父家里的时候， 无论我们是浪子还是强盗，我们的父乡里还远就看见了我们，就跑去抱着他的头连连与他亲嘴。那个时候天父会马上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盛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，把他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然后把家中最好的肥牛都给他宰了，一起来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天父看到强盗，他不是厌弃，而是说我的儿子终于回家了。即使有人嫉妒，说这样的人也配得这样的接待吗？这个人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，他在外面丢尽了你的荣耀，他一来你还给他宰了肥牛犊吗？但天父仍然会说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我们理当跟他快乐。强盗进入天父的乐园，是因为天父先爱了这个强盗。就如保罗所说的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，在神的眼中，他看强盗的命情愿让他的儿子为他去舍。强盗进入天父的乐园，是因为天父亲自拆派了他的儿子为这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天父亲自拆派他的儿子把强盗领回家中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个强盗就是我们。你可以想象天父迎接我们的时候那一幕，这个强盗就是我们。可以知道这个强盗从小他也在学习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强盗从小他有自己人生的梦想，他要当一个好人，他要当一个对人有帮助的人。但是当好人真的很难呢，当着当着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当着当着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成了一个强盗，当着当着就开始一生都忙于自己强盗的事业，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乐园的家。他会来听耶稣讲道吗？他跟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四方，他能去听耶稣讲道吗？他跟耶稣是相悖的，他跟耶稣的路是越走越远，直到他的人生走进监狱，直到他的人生有一天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已经无路可走，在那一刻地狱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脚跟。但是就在十字架上这一刻，也是他一生离耶稣最近的一刻，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听耶稣讲道的一刻，感谢主，他竟然得救了。十字架是他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不是依靠行为，不是依靠他有任何什么道德的见证，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只有神的恩典，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唯独因信称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父何等的爱我们，我们比这个强盗其实更蒙天父的眷爱。因为这个强盗他没有为主做工的机会，他没有享受与主同在侍奉的喜乐。耶稣讲过那个进入到葡萄园做工的比喻，那个早进来的和那个最后那一个小时进来的竟然都得一块钱，然后他们就眼红。耶稣说你为什么看到我恩待别人就眼红呢？这其实要显明的是神更是恩典的浩大。那后来进的人圣经上怎么说他们的人生？后来进的人然后主人让仆人去找人进来做工的时候，见到外面的人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我再说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为什么闲站？他们的人生是闲站的，他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当你进到葡萄园的时候，你才看到那个恩典 不是你吃亏了，是你更得多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强盗，圣经上评价他之前的人生是闲站的，最后一刻进到天国。弟兄姊妹，在神家，在天父的家里，在葡萄园中，不是苦难，是享受那个和父的同在，是恩典。在那里做工绝对是广泛的，是免费的。所以让我们的生活和那永恒的天国对焦，所以更多的来参加教会的服事。如果我们认为哈，每次来聚会就像坐牢一样，你肯定不会早来。你认为早来是吃亏啊？我就最后时候来，等到牧师开始祝福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进来一下，领受祝福我就走了就可以了。因为早来干嘛呀？等那个地方敬拜也唱不出来，听讲道更是苦恼。我就等到最后来，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聚会的福分呢，你没有看到这个服事的恩典呢，肯定你会羡慕这个强盗。我就到临死那一刻，我就信他就可以啊，我就可以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不要闲站。所以我们比这个强盗更蒙天父的眷爱。另外，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，我劝勉大家，我们不会比这个强盗更糟糕。你还要比这个强盗更糟糕吗？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一团糟，但天父依然为我们预备上好的房间。即使在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被拣选，即使在那一天那幅场景只有这一个强盗被拣选，天父也派他的爱子来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来为他单单付出生命的赎价。弟兄姊妹，强盗得救绝对不是一个偶然，那是在亘古之前天父就预定他，天父就拣选他，天父就爱他，只是他的人生与天父的爱背道，只是耶稣去找他的时候，他与耶稣的道路是相悖的。天父何等爱他，这就如耶稣所讲的，当一个羊走迷的时候，他情愿撇下所有的去为了那一只羊，他付上所有的代价把他找回来，既找回来了就怎么样，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每个人岂不都是如此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看似是被人咒诅的，但他却是担当了神对人类最大的咒诅。他是被人嘲笑的，嘲笑他你不能救别人，但耶稣却是拯救人类的救主。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就是在做救人的工作，但他们这些人却错过了。他们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死亡的，但岂不知他们所处死的这位耶稣却是赐生命的主。我们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我们最大的神迹不是看到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也不是耶稣把我们从十字架上救下来，而是最大的神迹是第三日与耶稣一同复活。十字架的尽头不是死亡，十字架的尽头是复活和荣耀。我们在疾病当中，甚至已经在绝望中的家人们，我们的婚姻破裂，甚至我们离婚，那个痛苦是绝对语言无法表达的，那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会比强盗更糟糕。神爱我们，有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死作为印证，他知道我们的痛苦。若是我现在的经历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，那我鼓励大家，你不要放弃，背起来跟从主，因为第三日耶稣会从死里复活。虽然我们经历那个死因的幽谷，但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应许他要与我同在，直到我们得着那复活的荣耀。这个世界看十字架是羞辱的，是失败的，是死亡的，那个守耶稣坟墓的兵丁怎么能够阻止了那个复活的耶稣呢？魔鬼只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你没救了，耶稣死了。但在我们信的人看，这就是荣耀，这就是得胜的。今天在这个复活的主日，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跟着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这是通往天父乐园唯一的通道，因为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距离天父乐园最近的地方。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邀请大家一同来开口祷告。在这个复活的主日，在这个神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，为着我们自己与复活的主生命的关系，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过死因的幽谷，有过那个十字架的痛苦，有过那个黑暗，甚至被那个魔鬼的谎言所卡在那里，我们对于救主的信心的软弱。但今天让我们看到他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他把这个复活的大能也显明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。无论我们发生什么，那个复活的大能总能带我们走过。即使是那个强盗，我们期待着有好的人生，但最后却进了监牢，最后是面临着死亡的刑罚，但耶稣仍然能够拯救我们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为着我们的生命和主复活的关系来祷告，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个复活的主日，是你的大能，借着大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谢谢你，当我们还在罪孽当中的时候，与你为敌的时候，你却拆派你的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谢谢你借着强盗的悔改，他的人生让我们看到，无论我们如何，我们都是有救的人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患难，你都愿意来拯救我们。耶稣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身体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病痛，你让我们对天家充满盼望。无论那个三日的死亡，那个坟墓是多么的阴暗，那个仇敌的伺候是多么的猖狂，兵丁的把守是多么的严密，但都不能阻止你基督的复活。我们也深信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必得以彰显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能做的，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主啊，你拯救我们，你拯救我的家，你拯救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更早的被你呼召在这个园中，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能够进来就是恩典，你却还给我们工匠，你却还给我们存留那天上的基业。主啊，何等的蒙福，你让我们来敬拜你，你让我们得着那天上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个复活的主日，求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是空空的来，能够饱饱的回去。每次来敬拜你都让我们有所得着，每次的敬拜都让我们经历那基督你的触摸。主啊，我们的经历是无法对别人所讲，但是天父你都知道，爱子你都知道，圣灵你都保守我们一直到底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赐福我们这个主日，你赐我们这个一个礼拜当中信仰的生活。谢谢你让我们带着那个复活的喜乐，让我们带着那个乐园的盼望。谢谢你让我们卸去一切的劳苦重担，谢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名下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